好，我们今天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好，我们还是讲布施。那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是用一个故事来带引，所以我们可以思考看看，假如说你会不会到那个神坛里面去求神明保佑你，让你得到财富，让你得到平安。像这个问题，我想每一个人在从小到大乃至于老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这种行为，有这些行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看看。那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已经听到布施的因果关系，我想你以后不会做这种事情了。为什么？我们就用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指说有两个兄弟。好，那这个哥哥他很疼弟弟，那他也知道要工作才会有收入，好，要种田才会有果实，但是人通常也都会放逸的，所以这个哥哥他就带着弟弟到我田里面去，然后跟弟弟讲说这个地方适合种稻米，这个地方适合种花生，这个地方只能做番薯，这个地方能够种葡萄，然后跟这个弟弟交代这个地方种什么种什么种什么，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希望弟弟能够认真的耕作，可以得到收获果实。那交代完了呢，弟弟当然努力工作啦。那这个时候的哥哥他就放下他的工作，然后跑去哪里？去神坛那边去。去神坛那边，就神庙里面有神明，这个时候的一个天神啊，就看到这个哥哥来，看看他在做什么，然后看看这个哥哥就这样求神明保佑，让我得到富贵，赚大钱，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收入，只在那边求，没有做什么其他事情。那这个天神看到这个哥哥知道叫弟弟要耕作才会有收入，但是自己不耕作，跑到这个地方来求真的是很愚痴。人家世间人讲说，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要得到什么要先栽播种的，但是这个哥哥竟然不做这种事情，只想不劳而获，所以就变化成他的弟弟，来跟哥哥讲，哥哥我也不想做，我要来这边求神明求神明保佑，让我能够富贵呢。那个哥哥你怎么那么笨，求神明不会富贵的，只有自己耕作才会赚钱，才能够有收入，那个种子果实才会出来的，不要这么笨。但是天神讲，那你不是一样在这边求吗？那你怎么会有收获？那哥哥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一回事，我自己怎么都忘记我自己在做这种愚痴的事情原来如此。这个里面反映一个是我们平常里面也会像这个哥哥一样，只想求外面的来让我富贵，那不会问自己要怎么收获，播种才会有收获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种事情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很容易期待别人而不会反省自己。像这种事情我们知道要先有因才有果，那所以我们再来继续看布施会得到果报。这个在《增一阿含》里面的第65经里面有讲到布施的果报有七种状况。第一个，施以成大财；第二个，所愿亦成就；第三个，王及诸盗贼不能侵彼物；第四个，施以得王位，少计转轮处，七宝具足成本师之所至；第五个，布施成天身，所着杂宝冠，与诸妓女有本师之果报；第六个，施得天士身，天王威力盛，亲眼庄严行，本师之果报；第七个，布施成佛道，32相具，具转无上法轮，本师之果报； 啊，这里面意思就是说，布施可以得到大富贵、大富啊、大富财宝啊，这个是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讲几次以后，我们应该会很清楚。好，那贫穷人的布施里面，是更明显的。那在《咸鱼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妇啊，很穷，穷到他们觉得啊，这生里面实在很苦。那这个当丈夫的啊，觉得说我这一生这么穷，那有看到佛陀来到这个世间，有这么好的福田，我如果不播种的话，那我下生不是更苦吗？所以他就想说怎么办，我们要布施，但是我缺乏，没有财物可以布施啊。那他就想唉声叹气的哈、哦。那唉声叹气的时候，他的太太听到了，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唉声叹气啊？我们过得苦，但是少一只足就好了吗？那丈夫跟他讲，我们虽然少一只足过得苦，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种福田的话，没有再继续布施，我们还是继续苦到下辈子、哎、那怎么办呢？这个太太讲，那这样好了，你去跟我们城里面的那个富翁啊，跟他说我们来做他的佣人啊，你做男仆，我做女佣，那我们去做他的仆人佣人，那跟他换一些钱，换一些钱，等半个月以后我们再去那边做，先跟他借钱啊，借我们一年的薪水，那借了这一年的薪水，我们可以去跟佛陀供养哦。那我们选在哪一天比较好？选在十五日那一天，在这一天里面，我们布施供养福德会特别大。好，那这个丈夫就这个好主意，好，我去跟他讲。然后这个富翁当然钱就借给他了，好，先让他用，一年薪水全部给他。那这个人就去跟佛陀，好，请佛陀慈悲，让他有机会种福田。然后两个夫妻一起在佛前请求以后，佛陀答应了，然后他们就等到第十五天的那一天，十五日那一天，然后佛陀在这一天准备要接受供养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王公贵族啊，那个国王那一天也要来供养佛陀，结果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贫穷人，哎，你在准备什么东西？我在准备供养佛啦，我借了那么多钱，就是要供养，在这天好好供养佛的，供养比丘僧的。好，那这个国王说：“哎，不行啊，让我供养了。”那个贫穷人跟他说：“我这一生这么苦，就是因为前世没有布施，所以我要把握最后一天，而且我是跟人家借钱来的，我不能不把今天布施。我在今天没有布施的话，我有钱，但是我的身体，我太太已经都属于那个主人了，所以我再不布施的话就完了。”国王一听，哦，这个人真的是人最爱的是身体生命，他都可以把他拿来布施，这个人真的很难得。好，这样好了，你布施我随喜，好，让我们一起成就这个布施，然后你欠人家的钱我帮你还，而且我还给你一些钱财让你过好日子。好，这个贫穷人的夫妇啊，一听太好了，马上解决他现世的苦恼，而来世还因为这一生供养佛、供养比丘僧的功德，马上可以离苦啊！这个就是施以成大财，布施会成就大财富啊！啊，所愿一成就，我们布施要记得发愿，有愿必成，无愿呢？无愿的功德是比较少，而且会用完。那有愿的话，用不完了。好，那守愿必成就是什么状况？那个当然，这个愿有发今生的愿，来世升天的愿，好，也有发要得涅槃的愿，也有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愿，有这个层次的差别。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举佛陀跟过去的燃灯佛例子做来说明。那佛陀在过去世里面曾经碰到燃灯佛过去世，那燃灯佛的过去世里面，他的也是一个出家众，他在 燃灯佛在过去世里面是一个老比丘，他碰到当时的佛叫做宝藏佛，那他在宝藏佛的座下出家，那因为年纪大了，哦，不能没办法坐禅，哦，坐不住嘛，身体羸弱，不能入禅嘛。那诵经呢，老眼昏花，记忆力不好，看字看不太懂，所以也不能诵经。那这个时候的出家众，他做什么呢？要怎么修行？这个时候的宝藏佛的侍者就跟宝藏佛请求，哦，请问世尊，如果年纪大的比丘，哦，他有这种情形，那出家众应该要怎么办呢？宝藏佛跟这个侍者讲，出家人，哦，做三件事情，第一坐禅，哦，打坐坐禅，修止修观，哦，止观双修，然后能够得涅槃。第二个诵经，闻法诵经，能够让自己信心坚固，能够导向涅槃，哦，这是诵经。第三个，如果止观不成，诵经不成，那第三个就是劝众生发心来护持三宝，让众生在三宝门中种下福田，种下善因，哦，以后能够成就，哎，涅槃的因缘果报，然后也能够让众生得信心，那自己也能够在三宝门中信心坚固，信心坚固就会信戒闻思慧，哦，这个能够具足。哎，这个老比丘一听到宝藏佛这样讲，哇，太好了！你看我这么年纪这么大，又没办法读经，哈，哦，记忆力不好，佛陀说的法我又记不住，那我也没办法打坐，哦，那个年纪大了，缘起根熟，六根已经老化，所以记忆力不好，没办法记住佛陀说的法，所以也没办法，哦，修止修观。那我这样来劝人家来发心，护持三宝。好，当他做想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去城里面，啊，去找施主。然后当他一家一家的这样劝化说：“哎，你跟你化缘一点灯油，好，啊，能够来要供养佛，哦，啊，我们佛前有佛前灯嘛，能够供养这个佛的时候，你的福报很大。”他就这样跟他讲因果，哦，啊，因果业报的关系，那劝人家布施灯油供养佛。那这时候一家挨家挨户去化缘的时候，其中碰到一个公主，那这个公主叫摩尼，哦，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摩尼。那跟那个摩尼公主就问他：“哎，老师父啊，你为什么这么辛苦，到处每一家都在化缘呢？”啊，那个老比丘就说：“哎，我让我们，哦，一切众生都能够来庄严佛，能够点灯供养佛，哦，让我们种下菩提的因，种下涅槃的因，以后才能够得涅槃得菩提。啊，涅槃菩提有什么好？当我们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就有佛的，你看佛的三十二相，金色身，光明像太阳，哦，像日光那么的明亮，好像星星当中的夜空之中的月亮那么的清凉，那么的光明。那以后我们也可以得到三十相八十种好金色身，也可以得到佛的种种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部共法的功德，也很多弟子们度量无边的众生。”好，这个老比丘这样讲，那个摩尼公主很高兴。好，那你所有的，你不必每一家每一家挨家挨户去化缘，啊，你所需要的这些灯油通通我来发心，我来布施。那这个老比丘当然很高兴了，啊。当这个摩尼公主这样请求的时候，老比丘就说 OK， 好，就从你这边得到要护持，哦，要点灯的一些东西就好。然后老比丘就把这些灯带去见那个宝藏如来，那就宝藏如来在旁边，哦，点灯供佛。那当他在点灯供佛的时候，这个老比丘发愿，希望我未来世也能够像宝藏如来这样，哦，能够得金色身、三十二相、八十龙好，也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具有三十 三十二相八庄好之外，还有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智，也能够说法利益人天，六道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也能够弟子们也无量无边，像宝藏如来这样。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宝藏如来他口中出了五色光，从这五色光当中，又从头顶光从头顶入，这个时候旁边的侍者很高兴，宝藏如来在要受记了，因为这种现象是受记的一种现象，然后就跟宝藏如来请法，世尊何因何缘出现这种瑞相？是宝藏如来说，你看到这个老比丘，你看到他做了劝诸众生的重视的事情吗？有。你有没有看到发愿？有。他因为这一点布施发的这个愿，以后他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的名号叫做燃灯。我这个老比丘一听很高兴了，我今生因为年纪大，没办法坐禅，也没办法诵经，我就做一点事情发这个愿，我就可以成就燃灯如来这个名佛位，哦，太好了。所以他隔天又去跟摩尼公主画那个酥油灯的时候，这个酥油的时候，那个很高兴的神情，太好了。摩尼公主就请问，哎，老师父啊，为什么你今天通通脸色六根都不一样呢？我因为宝藏如来跟我受记成佛呢，我这么好，那宝藏如来有没有跟我受记？没有嘞，我能不能受记不知道，你要自己去问宝藏如来。好，那这个摩尼公主就跟老比丘一起去见佛。那他问宝藏如来说，世尊啊，我能不能受记？你能不能跟我受记？如果你不跟我受记，我就在这边自断命根。自断命根就是要自杀，那宝藏如来说，你的心是清净的，那这个老比丘的心也是清净的，你们两个都清净，但是就是讲这样。那摩尼公主说，难道我这样布施没有果报吗？有，你有果报。但是在这样问之下，这个摩尼公主都问不出答案，都没有被受记。后来宝藏如来就跟他讲，你以后碰到这个老比丘那成燃灯如来的时候，他就跟你受记了。哦，好好好，那就回去了。后来再转世转世以后，到老比丘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是一个如来，就是燃灯如来，就平常讲定光如来。当他成就定光如来的时候，那个摩尼公主这个时候已经转为一个很有智慧的、很有福德的那个年轻人。他这时候见到燃灯如来，远远的来，他就用在之前就把地上全部弄平，而且有水的地方，他把他身体头发铺在那个有水的地方，让燃灯佛这样走过去。然后他在之前又把身上的五枝花散在天空中供佛。当他做这些的时候，他发愿，愿我以后成就佛道的时候，也像燃灯佛一样，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金色身，也都能够说法利益人天，度量无边中离苦得乐。当他发这个愿的时候，燃灯佛跟他受记，以后你的佛号叫做释迦牟尼。如果各位，如果当你布施供养佛的时候，你发这个愿，佛陀跟你受记，佛陀跟我受记的时候，是不是得大欢喜？绝对是大欢喜的。虽然现在佛不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单单这样想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啊，太好了，早点见佛？当然如此。其实我在这边讲，我想讲到这个时候，我也是心中非常欢喜的。那所以我们这个愿，有愿必成。那无愿呢？无愿它的福报很小，很快就没了，就用完了。所以这个所愿必成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愿。那这个愿的重要像什么？我们可以形容，有人说啊，我布施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想，这样对吗？错了，布施的时候一定要发愿，而且布施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布施一定有果报， 有因必有果，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那有人会说，那我布施的时候知道这个发这个愿，那不是执着吗？错了，这个不是叫执着，这叫做发愿，这叫做有因果的证见啊，这个极为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因果证见的话，你在布施，你不晓得布施有何意义，做没几次你就算了，或者你碰到一个境界，人家如果跟你批评啊，你布施那个是假的，你用这个假，你要骗人用的，那你就不想布施了。那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你有因果证见，我这个布施以后会有福报，那人家如果批评你，你可以不用管他，我继续布施我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因果嘛。那我的果报不在人家批评诽谤，而在我对因果证见的了解跟信心。好，那而且我布施不是为我自己布施，我是为了一切众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布施，那不是你信心坚固吗？ Yes 所以太好了。好，我们了解到这个，那这个愿力像什么？好，愿力我们举例，在古代来讲，愿力就是像我们一辆牛车的牛，好，这个牛的驾驶者。那什么叫做布施？我们在菩萨里面或者在修行里面，布施好像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牛，那愿力像这个驾驶者。这个牛如果它很有力量，它可以持续走很长很长的路，可以耕田耕很长很长很大的田地，能够耕很大田地，能够走很长的路，但是走了再多，它只是走了再多而已。那对于这个牛，它能够做很多事情的关键点，做好事做不好事，是不是在于这个上面那个驾驶者？对呀，这个牛的驾驶者，如果当它向东，它向东；向西就向西。比如说，我们在如果在高雄，我们要向南部就会向南部，要向北部就向北部。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虽然我有布施的福德，我有修行的智慧，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愿力的话，我只是下一生快乐一点，再下一生再快乐一点，那命中以后什么都没有，甚至会堕落三恶道。那如果我现在有愿力的话，好像是牛车上面有个驾驶者，可以借着这个布施的福德啊，借着福慧让我带到涅槃，带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地方去。那这样的愿力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这个愿力一方面能够带领我到，哎，我的目的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且能够，如果我走偏了，当我们在回向发愿的时候，我布施的以后我走偏了，还是我平常做事情走偏了，会把我拉回来这个正道里面来，继续往这个目标走。所以我们平常发愿又可以把握住回向发愿，回向发愿，回向，这个就可以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以前里面听到一句话叫做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君子立的是志向，是单一的，他不用变，君子是有道德的人。那小人呢？小人就我们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那小人恒立志，就是小人一直在发愿，一直在立志向。当然世间的小人志向是一下子是求钱求财，一下子求名求利，一下子求学业，一下子求娇妻，一下子求五子登科啊，求这个都不如君子立恒志。但是我们佛弟子，佛弟子君做立恒志也恒立志。为什么叫恒立志？你所立的志愿要天天要发愿，天天要回向，但是要像君子一样立恒志，就我只立一个单一志向，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如果立的愿越大的话，你的果报就越大，你立的愿越小，你的果报就非常的小，那个就差多了。好，这个地方我们掌握到了以后，就知道布施的果报，施以成大财，守愿亦成就。第三个，王及诸盗贼不能侵彼物。这个即使国王还是盗贼，也没办法拿到你的东西，这是你的福德，你布施的福德。这个在佛事里面，单单还没有布施，只有跟佛承诺说要去布施的时候， 连王公贵族这个国王都没办法拿到他的财物的。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女众啊，她去跟佛说，希望世尊啊，明天接受我的供养。那佛陀慈悲啊，好，佛陀就接受说好，接受你的供养。佛陀那时候是不用说话，默然就是同意了哈，不像我们现在还要用讲的。那世尊默然同意以后，那个女众就很高兴。当他要出门的时候，看到有500辆的车子，里面都是国王还有大臣这些王公贵族他们的年轻人，骑着马车嘣嘣嘣嘣这样骑过来。那在外面金色外面灰尘满天，世尊在金色里面看到这个情形，就说你看这王公贵族他们好像天上的天人，前呼后拥哦，这样子。那这些王公贵族一进来看到这个女众，哎，你为什么不让路给我走？因为国王以傲慢为例嘛，所以都是吆喝别人的。看到这个女众，你这个女众为什么不让路给我走？我们要进去见佛。那个女众跟他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太高兴了。为什么高兴？因为世尊答应明天要接受我的供养啊，我们来就是要请求世尊明天接受我们供养，先被你请求去了，那你把它让给我们，我给你1000两黄金。那个女众说不行哦，那这样好了，我的给你一个村庄，哎，不行，不要。那这样我的国家一半统统给你，那也不要。那这个500个年轻人就很无趣啊，他答应要供养佛了，他不舍掉的话那也没办法。所以这个500个年轻人就说啊，这么好的福田，这么好的因缘都被他抢走了。然后他们500个人就进去见佛礼佛以后，跟佛陀请求，佛陀说不行，世尊已经答应别人的事情不食言了，不会自己毁掉自己所承诺的事情，这是佛陀的真实语哦，他是有信用的人。所以世尊说，我已经答应前面那个女众要接受他明天供养，就是他的权利了。那这个500个王公贵族只有没办法，只有顶礼佛以后哦，在请法以后就走了哦，就是王公贵族还有贼盗都不能侵害你所布施的。在这个例子里面，单单只有请求佛陀接受供养，谁都拿不走了，何况是真的布施了。好，这个那同样另外有一个人，他赚了一辈子的钱，好，他听说有人在布施供养，好，在布施供养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有需要供生，他想说我赚了这些钱，那这些钱会不会无常？会无常。那放在哪边是最牢固的？人家跟他讲，你要放在那个钵里面呢、啊，放在钵里面最牢固。好，那我就想办法，好，就放在钵里面。他就问这个道场的负责人，啊，这个道场负责人就跟他讲，一天里面要布施，我们要用的是32金子的这些钱财来转换为食物，他就把他的钱财全部布施去了。那当这个人布施了以后，那个供养以后回家，他太太问他说，你的这几年十几年来你赚的钱在哪里？多少钱？32金子啊，在哪里布施去了？哦，太太很生气啊，就把他抓到去见那个官府。官府是一个佛弟子啊，又婆舍就问一问以后，哇，你这个人实在是辛辛苦苦赚到钱都能够舍，你这个人的心非常非常的坚固，好，能够布施心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反而那个官府就送东西给他，让他过好日子。这个是现世报哦，来世还有更大的报。这个是所施啊，谁都拿不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施以德王位得少计转轮处，七宝具足成本师之所至。那个布施以后能够继续得到哦，国王甚至是转轮圣王的宝位。转轮圣王有七宝啊，就是 轮宝，如果是金轮王哦，就是金轮宝，那还有银轮宝，有铜轮宝，有铁轮宝啊，就是统理四天下或三天下，两个天下一个天下的这个转轮圣王。那一个是轮宝，一个是珠宝哦，那个神珠宝，还有一个是玉女宝，一个是象宝、马宝、主藏城宝，还有主兵宝，有这七宝。那有七宝的话，可以统领那个一个天下乃至四个天下。啊，这个是也是布施的功德。那在这里面，布施持戒，还有正思维慈悲喜舍。啊，那当这个都会成就这个天王或者转轮圣王的这个宝位。啊，那当转轮圣王他有这个的时候，他要行十善去利益众生。这在我们中国里面是梁武帝，他只有布施给观音菩萨做个凉亭，让他遮起来，遮成一个凉亭，看到观音菩萨的圣像在山边啊，荒郊野外，看到他被雨淋，他就做了用斗笠为观世音菩萨做的这个，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啊，这样布施而已哦。那如果是阿育王，他就是拿着那个沙来供佛，沙塔哦，拿沙做成塔的那个塔来供佛，这样就会得到很大的福报啊、哦！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布施成天身，手着杂宝冠，与诸妓女有本师之果报。在佛陀他过去生里面，他曾经是一个那个没有孩子的啊、哦，那个富国王啊、哦，那个国王他没有孩子，他。以前人当然都是到处求啦，那求这边求那边，求了很多人都求不到。后来那个树神、天神乃至于天王都想说，这个人的福德很大哦，要做他的孩子还要有相当的因缘。如果福德那么大，如做他孩子不够相合，都用不到他的财富了。所以这个天人。后来找到梵天王，那梵天王跟帝释两个看一看，这个还好有一个人，有一个天子他要命中了，然后就去跟他讲，你下一生你可以到这个人间来当这个这个富翁这个国王的那个孩子，然后讲好了，他说我不想去到人间里面享受五欲之乐，他会堕落的，没关系，你去，我们跟你父子，那我想出家呢，哦，想要解脱，没关系，我们护持你，好，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就到人间来做他的孩子，当然这个国王很高兴哦，那这个时候他慢慢的把这个孩子栽培长大以后，一直让这个孩子能够在五欲之乐享乐，但是帝释常常下来跟他提醒，你要记得要出家。要解脱。后来有一次，这个人，哦，他的名字也是用须菩提这个名字。这个须菩提，他当他有一天年纪大了以后，十几岁、二十岁了，看到他跟他玩乐的这些女众，白天玩乐，晚上一倒下去，身体的不清净的东西都出来，胭脂粉也掉了，眼睛也眼屎啦，口会流唾液啦。哦，身体好像很累啊，不成个样子啊。本来白天来婀娜多姿，一列下来躺下去哈、哦，跟什么都一样。所以他这样一关，哇，没有什么可爱，一点都不可爱。然后再看这个外在的这个女众这样不可爱，然后再回来看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里面也是发毛爪齿皮，肉见骨髓肾。心肝脾肺热膜肠肠筋膜胃中物粪跟脑都一样的，这样不清净了，这样反观再来看到自己的那个胆汁痰脓血液汗脂肪脂油，再看到这些，再看到粪、哦、看到尿，看到眼泪眼屎、哦、还有鼻涕唾液，通通是不清净，这样看以后，这个身体就厌离了。厌离以后再看色受想行识五蕴，原来是空， 五蕴原来是无我，原来是无常苦的。这时候他就证到辟支佛，证到辟支佛以后，他就在那边马上舍报。好，在那个一出到树林去舍报，他的父亲就求孩子的这个父亲国王，白天去找，找不到自己孩子，然后问人家，人家说他都没有什么动静啊，然后就要去找，在树林里面看到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哦，把他知道他死了，哦，就把他火化，火化以后就把孩子盖个塔，让他能够建塔，那供养他。那后来这个辟支佛的父亲，就这个国王，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佛陀说，我过去生里面供养这个辟支佛，我那时候还不晓得他是辟支佛的。如果我知道他辟支佛，我的福报更大，所以我那时候的命中是升到升三天去。哦，这样，那这样就是布施的时候会得到天，天的身。哦，那第六个，布施得地天地士，天王威力胜，千眼庄严行，本师之果报。那个布施会得到地士的这个果报。好，我们看到杂阿含里面，我们知道地士是我们平常讲的提供，提供也就是三三殿的天主，忉利殿的天主。在杂阿含经里面看到地士有行七个法，七个因缘后来成就这个地士。那你听了以后，你会发现原来要成就做天王也不是那么困难，所以现在念给大家听，大家就会觉得，咦，我也可以做得到哦，我这样做下辈子以后也可以升天哦。啊，第一个是供养父母，孝敬父母，我很困难嘛，哦，这个。第二个也是一样，供养家里面还有外面的一些尊长，啊，供养一些尊敬的父母，叔叔伯伯姑姑，哦，阿姨，还有一些尊敬值得尊敬的人，师长们，还有沙门婆罗门，尊敬这些，供养这些人，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能够和颜悦色，说话柔软，我们脸色好一点，眼神好一点，我们身体动作柔软一点，我们也能够对人家讲话柔软，不要粗糙的很，哦，啊，这是才第三个。第四个不骂人，不恶口。第五个不说是非，不两舌，啊，第六个，不欺骗人家，不妄语。第七个能够在很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牵吝的世间呢，啊，很吝啬的世间，很贪求的世间里面，还能够去勤于布施，勤于布施，劝家布施，常常这样在布施，做这些布施的功德，而且这样布施下去，就只有这一生，这样一生而已。这个人他命中以后就到天上去做天王，做地士，这样是不是很困难？我一点都不困难。所以当我们从智者见佛闻法，我们虽然现在没见到佛，但是我们还可以从迦叶尊者结集的经典里面，我们看得到佛陀过去里面跟我们教的这些法，那我们就变成很有智慧的菩萨，哦，很有智慧的佛弟子，我们不是很幸福吗？所以掌握到这个，你看要做天王不是那么困难啊，哦。好，第七个布施成佛道，三十二相具，转无上法轮，本师之果报。我们在布施供养的时候，我们又发愿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可以成就布这个佛道。好，那世尊在过去里面，他曾经做一个那个大白象王。那个大白象王他做了什么布施？曾经碰到有一个猎人，他要来夺取这个白象王的象牙的时候，那个猎人想说用毒药射中了这个白象，取他的象牙，那就回去以后这个白象牙有六牙白象的，就可以得到大富贵。好，所以这个猎人他用了毒箭射了这个白象，那白象王他被射了以后，诶，怎么会有一支箭射过来？然后循着这个箭的方向一看，哦，是一个猎人。那白象王虽然中到毒箭，但是他还是没什么挂碍的，哦，因为 世尊他曾经做花心做菩萨，为了众生而成佛嘛。所以当他这样了解以后，一看哦，这个猎人在那边，然后他问这个猎人你要什么？好，那猎人说我要你的象牙。这个白象就跟这个猎人讲，你现在射了我，你等一下会被我的象群杀。那这个象王的太太啊，看到这个猎人这样的行为，哦，很生气，为了自己的丈夫就要把这个猎人踩死。象王就说你不要杀他，我们当畜生的是过去生里面有造业，现在这一生才会当畜生，如果我们为了畜生这个身体而造业杀人的话，我们罪更重，以后下的地狱更苦，不要伤害他，要对他保着慈悲心，我这个都可以忍受，所以你不要为我造业。当然这个太太啊，她是听从夫唱妇随嘛，就听从丈夫的话，所以就没有杀他。但是这个象王跟他说，你跟猎人讲，你赶快躲到我的肚子下面腹部下面，我保护你，免得我的猎群那个象群里面的人的众生跑来，你会被他们踩死。这个猎人赶快躲到这个大象的腹下躲起来，然后所有的象群里面的象啊，通通要来杀这个猎人，因为他们伤害他们的王嘛。那这个象王就跟大家讲，我们要忏我们的罪业才会做象啊，希望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都能够到天上去，对这个猎人保持慈悲心，好，不要伤害他。那劝了好久，这些象才离开。那象王问他说，你到底要真的要我的六牙白象吗？是啊，我这样的话才能过。好，那这个象王就把他的六牙白象通通自己用自己的鼻子卷了他的六只的白象牙，卷断以后送给他。那个是多痛的多痛的事情，但是世尊他过去生里面坚持了行菩萨道之下，所以能够舍掉他的生命，舍掉这个六牙，受到再大的痛苦他都愿意舍，可见布施发愿就可以导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多好。我们是不是当学佛陀？好，所以布施的功德果报，我们掌握到这些原则，我们以后会有我们的果报的。好，所以当我们掌握到这个，好，那我们以后在布施平常生活里面你就知道怎么用了。那在增益阿含里面又看到了有狮子大将，曾经他也去供养佛陀，那他要供养佛的时候他也发了愿，哦，要做个菩萨。那在这个当中佛陀说，我们在布施供养的时候，施主你这个施主会明文，哦，很多人都知道有所谓我们讲的施有施相。那第二个，你会在很多人当中你心都没有什么害怕，因为你布施的关系，我们布施的人心很善良，到人群中你不会害怕。好，第三个，你会被人家所敬爱，就好像孩子在爱妈妈一样，大家都喜欢你。好，这是第三个果报。那第四个，当你欢喜布施，你的心是不是快乐的？你心快乐，所以你在受到苦受到快乐，这个时候遇到苦的时候你也知道苦，遇到快乐的时候也知道快乐，你心眼坚固之下，你能够如实的观世圣谛。当你如实观世圣谛的时候，你就会证到涅槃，得到涅槃，断了烦恼。好，在第五个，当你这一生如果命中还有在生死轮回当中，那你会升到三三天。这是我们当布施施主会有这个五个功德，所以要好好把握布施这个因缘。我们有在台湾还有佛法僧三宝在这边，我们掌握到这个赶快做，不要让自己的福田白白的跑掉，好吗？祝福大家布施以后得到种种的功德，种种的福报。好，愿大家与法同在。阿弥陀佛，下次再谈。